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3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大选临近之际，社交媒体巨头在各自平台上屏蔽保守派声音，引发强烈批评。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进行质询。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发表意见后受到国宝远程胁迫，一位知情者对美国之音说出了来自国内的半公开的灰色操纵的真相。美国司法部对中国追捕海外在逃人员的所谓猎狐行动的参与者进行逮捕和起诉，司法部官员称猎人成了猎物。中共第19届五中全会星期四落下帷幕，会议发布的公报集中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远景上，并提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年有望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而会议之外的话题，则是之前人们关心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各种征兆，以及习近平核心地位问题。美国之音为此采访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请他谈谈如何解读五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以及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外的挑战、改革开放的前景，还有美中关系是否走向脱钩等这些问题的看法。
高先生好。
啊，你好，志远。
周四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公报，关于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在这个公报里再次出现，是不是说明了这个习近平目前在中国党内的他的核心地位是没有变化的，还是说更加加强了呢？
这个话题我觉得那是这样，在这次五中全会召开前呢，就海外的一些中文媒体包括很多自媒体都在吵，就是说这回要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啊，习近平要甚至于当这个党主席，甚至于王岐山又如何如何。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五中全会的公报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内容。这一点呢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有的时候公报上最后还一句，全会还讨论了其他这个事项，这回公报连这句话都没有。所以呢就是 focus， 就是说集中焦聚在这个十四五规划和这个2035年的这个远景目标啊上。那么再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事情，通过这五中全会，看起来习近平这个他的地位是巩固了呢还是削弱了呢？我的看法的话呢，仍然既不是巩固也不是削弱，甚至于什么要红二代集体反习近平的这种危言耸听的话，我不认同这个。我认为他的地位的话呢依然如故。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从他取消任期制这么一路下来，这两年差不多吧，这么一路下来，他的权力的话呢可以说是大权在握。这一点呢通过这公报来看呢，没有他的地位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无论是巩固还是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文字你都可以看出来。那么当然这个并不等于说人们都服他，现在是中共党内现在是口服心不服，吃干腐非，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我这个话题简单说到这儿吧。
那么关于那个党内斗争的一些传闻呢，比如说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另外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原来这个前中纪委的董红被整肃，人说与王岐山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您能讲一下吗？
我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当然了，我毕竟是在中共这个研究中共党史的这个领域时间比较长了，关注中国的施政问题、政治问题。也一直在关注着，特别是这个董红的话呢，还是我原来工作的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我那时候就是快要离开这个，快要到美国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去的。当时就传闻呢，此人是很有 来头啊，这个陆克成就大概是事后大概不长时间，就是在那块点了一个抹，然后就调到这个王岐山那去了，是从薄一波那块的来的啊。从薄一波那时候是作为中共委的这个常务副主任啊，他呢从他那儿来，然后最后做了一个跳板，然后就马上就跟着王，跟万山关系当然是非常深的。网上有人说他就是王岐山的这个大内啊，他虽然就是个副部级，但是他实际上的作用比个正部级还要重要。当然这都是这个一些的看法。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因为中共这个事情究竟西方关系究竟那个怎么样，网上的话呢各种的媒体啊说法也非常多。哎，我现在是基本上不看不听，为什么？听了这东西多了以后的话呢，又是阴谋论呢，又是这个那个了，什么江湖斗了，又不是江西斗了，就那些那个媒体吧，在那往这方面扯呀，弄不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去了。我这个基本的判断是，习王他们之间确实是有某种利害关系，所谓有余量情节，这个王的这个确实是帮助习近平巩固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习近平这个天下啊，这个是王岐山把他打下来，有王岐山一半的功劳，从这一点上讲，王岐山的功劳可以说比当年林彪帮助毛泽东帮助中共打下红色江山这个作用可以跟这个相比。但是两个人呢毕竟在一条船上，他们的话呢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并看不出来两个人要彻底撕破脸这么一个局面。当然了，究竟事态如何发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那么公报说呢，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的特征和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那么在目前呢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您觉得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外的这个挑战矛盾是什么？
好，那么实际上呢就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中国面临的局面呢是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就内外交困这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么的话呢，当然了这个局面里面的话呢，就是说也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分析。具体的分析那是什么呢？本来在这次疫情，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是从中国传染到全世界，现在把全世界搞得不安宁。这个美国这边的话呢，现在是弄的是焦头烂额，而且是居高不下。那么这个始作俑者当然是中国，就在于习近平的一念之差。他为了面子，他的话呢晚动作，对外封锁消息有半个月两个礼拜，就这两个礼拜就造成现在人类的一场大的灾难。本来呢在这个疫情这个中国疫情的这么种情况下的话呢，习近平呢已经处境非常困难，但是的话呢情况的话呢内外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美国就西方社会把它搅了个底朝天之后，现在欧美国家自顾不暇，特别是美国曾经是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他现在呢这个川普政府呢放弃领导权，所以的话呢而且他自己处理非常不好，这个时候呢反过来给习近平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说我们中国用专制的手法，用非人道的手法，用这种野蛮封城的手法反而对治理这个疫情更有效，因此呢习近平反而通过这个疫情，他的话呢反而获得了某种自信，这个自信就是说的话呢这种情况下还是专制的好。那么美国的话呢现在是弄得是焦头烂额，那么呢这个是其一，但是呢毕竟中美两国这回通过这个不光是通过这一回疫情，这个已经是个爆发点了，实际上中美两国的话呢早在这很多人讲美国的这个各界这个政界商界学术界，这个实际上中美的这种分道扬镳这个矛盾是摩擦越来越大，那么通过这次疫情的爆发出来， 而呢，美国现在是一个严重分裂，但是唯独在对中共、对中国这个问题上，两党有高度的共识。这个中国对美国现在对人类的威胁非常大，所以的话呢，这个习近平的话呢，他所谓这个内忧外患呢，他现在这个局面呢，可以说比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在1969年珍宝岛，在为什么又到1972年去这个跟美国搞联合阵线去，这个局面呢，比当年的话呢，这个压力还要大。但是呢，当年的时候的话呢，毛毕竟的话呢，通过打开中美关系，把这个文革的败局的话呢，稍微转移一下视线。那么习的话呢，现在的话呢，他没有别的办法，他现在他基本上在政治上他是没有棋可走，只能一条道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那么一条道走到黑呢，实际上呢就跟这个公报这个内容，为什么叫十四五规划呢？十四五规划这个实际上就是五年计划呀，原来叫五年计划呀，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呀，这是当年的话呢学苏联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把计划改成规划。OK， 但是呢换汤不换药，骨子里面呢还想这个。再一个呢，什么2035年的什么远景目标啊，这是共产党的党文化的一种表述，就换句话说要画一张大饼啊。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时候，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讲要实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讲的话呢，小康社会翻两番。OK， 这个都是画一个那个大饼。这个话呢，我的话呢并不看好其中任何的具体就内容，说的是冠冕堂皇能够落实下来。它现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在疫情跟世界各国关系搞得非常僵，甚至于包括自己传统的盟友非洲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见都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纷纷跟他的话呢划清界限也好，脱钩也好，把产业转移也好，诸此类。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要如何解决一个巨大的过剩的产能问题，那么他现在提出来的话呢，就是双循环啊，以内循环为主。但是你内循环，老百姓普通老百姓要有购买力啊，你没有购买力的话，就循环什么呀，根本没办法消化这么巨大的产能啊。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李克强啊半年前讲6亿中国人月收入不足千元，而且还有房贷、医保，还有这个学费，这不三座大山压着，他哪来的购买力？所以这个事情呢、啊，都是在那吹牛皮、放大炮，他走不通这条路。但这条路呢，你可以看到习的战略思考，那就是说准备着脱钩，或者是切割，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脱钩以后的话呢，我重新搞闭关锁国。但是他的冠冕堂皇的话，他的官方的那些理论秀才们给他包装的那什么呢，包装的那就是在更高基础上、更高水平上自力更生。说句实在话，自力更生这种话呀，恐怕对年轻人印象不深，但是对于我这种现在我60多岁的人过起来，自力更生这意思呢，这个给人印象就是要准备吃苦，也就是北韩咱们中国的这可靠的这个盟友北韩所讲的苦难行军，哎，准备着过苦日子。所以呢，这个问题他现在就是要画一张那个大饼，把所有的矛盾呢展示在那什么呢，忽悠老百姓。这是我的基本的一个看法吧。
刚才您提到这个习近平和毛泽东的这个对比，那么外界有报道说呢，习近平是想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呢来加强他对权力的控制。那么这次全会通过了这个刚才你也提到的关于这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的建议，那么是不是习近平达到了他加强对权力控制的目的呢？
我觉得话呢，习近平呢，他现在权力，他第一他大权在握，第二呢他的社会控制前所未有，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借助高科技，借助面部识别这种 IT 的这种技术，高科技这种技术，它超过了毛时代。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它有两个问题它控制不了。第一，经济问题。至于说什么这增长指标啊，什么那什么呢，千万不要被官方的统计 数据给带进沟啊，那个事情都是自己骗自己，从下面这个地方骗中央，中央最后就是自己骗自己，最后就这么一个。真正要看普通老百姓，我说的普通老百姓，不是一部分爆发的这些权贵阶层，也不是一些在十年这个搭上 WTO 这个顺风车那么成长起来的一批白领。因为的话呢，白领的好日子呢，当外面的这个订单被这个取消之后，他们的苦日子那就来了，这个过程正在发生之中。所以我说呢，第一，他经济问题他没办法控制了，如果经济问题能控制了，毛泽东他的文革也不会失败，邓小平也就不会在一党专权的这么一种框架内搞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此条路走不通了，才不得不走上改开这条路。我相信的话呢，习近平这条路也走不开。再一个，另一个他控制不了的，那就是这个国际外交。在外交上，中国现在无论是周边关系，还是对美国的关系、对美关系、对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低谷。那前不久那个王毅到访欧洲去，就处处吃这个闭门羹，人家给他脸子看的。这就是现在，因为是国际社会自顾不暇，还没有倒过手来。一旦倒手来之后的话，那么话呢，如果美国能够重新起到一个国际社会领导力量的话，习近平的这个外交上他这方面压力，对这两条，一是经济不是靠政治能够统领的了的，第二，外交他控制不了，无论是中印关系，还是台海，还是其他什么这些问题，这个事情都是没办法习近平说出来，他要跟国际社会进行博弈。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问题，就是说全会呢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外呢还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那么你觉得目前呢，在科技上包括 5G 啊这些，美国和中国呢都在争夺这个国际市场，在科技上的竞争非常强。那么在国内呢，这个改革开放，问您一下，这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局面会是什么样的？
我一点不看好啊！为什么？当年呢，邓小平在结束文革之后，他的一个治国方略呢，就是打这个左灯向右转。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打右灯向左转。所谓的话呢，改革开放的话呢，说句实在话，现在你怎么还去改革开放？国内控制的这么紧啊，思想这个控制，包括对党内、对任志强、对蔡霞，所有这些人，但凡说一点不同意见的话，你都没有。我们是经过八十粉丝人帮这年代的这个所谓这个北京之春的，所谓那时候中国相对政治开明的那个年代过来的，你想想人们心情不舒畅啊！当年胡耀邦有一句话呢，心情就是心情一舒畅啊，人们乐开花。说句实在话，现在哪个心情乐开花呀？我相信只有极小部分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人，他们还不是乐开花，他们心里面高度的紧张。这个事情呢，就跟习近平现在自己重蹈毛泽东的这个晚年的这个政治困境，这是如出一辙。因为现在高处不胜寒呢，到处都是敌人，到处都是什么，所以他只能够死死压住。在这个死死压住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这边又高唱改革开放，那边又搞思想这个进步呢？这两个事情是冰炭不同炉啊，对不对啊？而且换句话说呢，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你想脚踩两只船，一只脚是改开，另一只脚是一党专权，这两条道啊是走的是不是一个方向。最后你习近平最后的话呢，这个脚踩两只之后呢，最后的话呢你就要劈大叉啊，最后掉到他们水里去。这就是我这个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以上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大选投票日已经近在咫尺，两党候选人的很多支持者们分布在政治光谱的两极，甚至被认为水火不容。再加上有关选票欺诈的报道，让这次大选显得充满变数。不过最新民调显示，无论最终谁当选下一任总统，大多数美国选民都能接受大选结果，有关选举舞弊和乱局可能被媒体夸大。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10月25日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79% 的受访者愿意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其中包括59%的特朗普支持者。7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接受特朗普当选，其中包括57%的拜登支持者。这项民调对2649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1039位特朗普支持者和1153位拜登支持者。对此，美利坚大学新闻学教授贝内代托说：
We're Americans. We're not a political people.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They're far more political.
他说，美国人没有那么政治化，如果美国人是非常政治化的，就会有25个政党，非常庞大，各式各样的政党，但是美国没有，美国只有两个主要的政党。他补充说，即使是在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之间的选举闹到了法庭上，最终由最高法院进行裁决，确认了选举结果，人们也还是接受了选举的结果。政府继续运转，小布什担任了8年的总统。然而，一些美国媒体将重点聚焦在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的少数选民身上。对此，曾经担任《今日美国报》驻白宫记者的贝内代托说，这样的报道不够公正客观。他说，媒体应该是诚实的，应该诚实地给受众传递信息，如果想扭曲事实，就不是以正确的方式为公众服务。但是如果媒体是诚实的，就不会专注于负面信息。在不愿意接受大选结果的人中，许多人担心选票舞弊。专家认为，虽然舞弊行为确实存在，但非常罕见。华盛顿邮报对允许普遍邮寄投票的3个州的研究发现，在2016年大选和2018年中期选举中，在邮寄的约1460万张选票中，只有372个案例可能是双重投票或代表死者投票。亚伦·温申克是威斯康星大学格林贝分校政治学教授。
I think the claims about voter fraud, aboutRigged elections are way overblown. It would be like nearly impossible to.
他认为，关于选民欺诈、操纵选举的说法被夸大了，操纵总统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关于美国选举的某些方面有很多的错误信息。今年以前，美国已经有3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允许选民无理由缺席现场投票，而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的流行，几个以前没有向所有人提供邮件投票的州，在今年的大选也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有些州允许选民以新冠作为要求缺席投票的理由，其他一些州完全不要求任何理由。截至10月27日，全美已经有超过7000万选民提前投票。温申克说，他认为这表明人们认为这次选举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已经出来投票了，这让他觉得非常的有希望。他说，有人一直在抱怨美国缺乏公民参与，而这次的选举中可能会看到选民参与度创纪录，所以他说人们在认真对待这次选举，他们认为这很重要，他们想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只剩下几天时间，有关社交媒体和网络搜索中屏蔽保守派声音的批评越来越强烈。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近日举行听证会，对掌握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的三家科技巨头提出尖锐质疑。有议员直言批评说，谷歌、脸书和推特这三大科技公司集合起来，对美国言论自由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威克在听证会开始时指出，这些社媒平台以双重标准对待特朗普总统和保守派声音，议员们在听证会上更是把矛头对准推特。威克参议员在首轮提问时说，中国外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年早些时候发推称美军将新冠病毒带到武汉，而两个月后推特才将他的贴上事实有待查证的标签。特朗普总统对选票安全质疑的推文立刻被加上待查标签。推特首席执行长多西表示他不清楚，要稍后才能说明。共和党议员都质疑这三大网络巨头的政治立场严重左倾，偏向自由派和民主党，导致对保守派言论进行苛刻的审查。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坦言，脸书较多员工政治立场左倾。谷歌的皮查伊则表示，谷歌可能与脸书类似。共产党参议员克鲁兹与多西的交锋火药味十足，他指责推特正利用其社交平台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他说，出席听证会的三大公司对美国言论自由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是对美国自由且公平选举单一的最大威胁，而其中推特的行为是最为恶劣的。克鲁兹向多西严厉提问说，
Mr. Dorsey, who the hell elected you and put you in charge of what the media are allowed to report and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owed to hear and why you
是谁让你允许什么媒体可以报道什么，允许美国人该听到什么，是为什么你坚持表现得像个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晋升那些和你政治信仰不同的声音。多西则反驳道，推特没有那样做。
We're not doing that.And this is why I opened, this hearing with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公开在这场听证会呼吁要有更大的透明度。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争取更多的信任，认识到我们需要更有责任地去展现我们的动机。所以我听到了这些担忧，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我希望改进透明度的问题。这次听证会的导火索是两个星期前纽约邮报接连登载了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亨特的报道。这些报道吹哨人提供的电脑硬盘信息显示拜登家族借其政治地位谋取私利。报道刊出后在脸书和推特上立即被屏蔽并禁止转发，引起一片哗然。推特和脸书不久后都解封了纽约邮报的报道，不过纽约邮报的推特账号仍然被封，推特坚持必须删除其报道连接后才能解封。多西在听证会上被迫承认推特在第一时间的处理不当，不过他坚称这样做是遵守推特禁止散播任何以黑客方式取得的消息的政策。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费舍尔则直接询问三家公司有关230条条款如何修改的问题。扎克伯格回应说，他希望看到有关内容审核方面的改革能有更多的透明度。皮查伊则提出警告说，这样的做法或许可能会为企业及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230条款指的是1996年美国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曾经制定通讯规范法案，试图透过立法来监督网络内容，特别针对低俗、暴力和色情的内容。不过，法案在隔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全票通过判处违宪，原因是法案中低俗条款与美国宪法的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相抵触，但最高法院保留了其中的第230条，就是互联网社群平台无需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责任。但如今更重要且更受争议的是，该条款也允许互联网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和屏蔽冒犯性内容，因此这也成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的护驾利器。 虽然两党成员在听证会上暴露出如何管理社媒巨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双方都对硅谷科技企业现有的监管网络能力充满不信任。更多的民主党人则将指责共和党在选前六天召开这场听证会，是对美国社交媒体企业进行霸凌，以帮助正努力积极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情报官员多次警告，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试图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并特别指出，德黑兰和莫斯科正试图利用选民登记信息在大选前制造混乱，而即使在大选之后，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敌对国家也会试图通过散布或夸大不实消息来制造美国社会的分裂。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上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和伊朗获取了一些美国选民的登记信息，试图利用这些信息来制造和散播混乱，削弱民众对选举的信心，并且指控德黑兰进行了电子邮件恐吓美国选民的行动。在此之前，美国情报官员已经发出警告，说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试图利用公开和隐蔽的影响措施干涉选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最近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证实，这三个国家今年都曾试图入侵美国主要的竞选活动和候选人的网络。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投票或选举系统受到影响，情报部门誓言会严厉打击外国干预选举的行为。一些专家表示，外国干预的真正威胁可能在11月3日选举日之后，届时外国势力可能通过散布不实信息，让选民对选举结果产生怀疑，从而制造混乱，破坏民主。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民主保障联盟主任劳拉·罗森伯格星期二在阿肯色大学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举办的一场网络讨论会上表示，他最担忧的是外国行为者制造所谓的观感上的黑客入侵。他说，意思就是在大选过后，尤其是选举结果接近或有争议或延迟了，外国行为者目前看起来，俄罗斯似乎已经做了些铺垫，就如同他们2016年所做的那样，公布所谓的证据，称进行了黑客入侵或操控了数据，即便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类情况，他们以此来散播混乱，让民众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一年来也加大了虚假信息的宣传攻势，并且借鉴了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不实信息的策略，包括同时散播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并利用外交官和国营媒体的账户来放大一些信息。智库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曾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狄宇飞在《新闻周刊》本周刊登的一篇调查报告中说，在影响选举方面，中国的策略还是与俄罗斯的有所不同。比如中国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大多没有明确的党派倾向，也并不一定是散播虚假信息，而是转发纽约时报或民圈组织的一些突出美国种族分裂和不平等方面的可信内容，其目的是放大分歧。对于美国大选后中国构成的潜在威胁，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罗森伯格表示，目前没有公开的资料或证据显示中国有意图或动机进行他所说的那类选后干预，但是他表示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的目标在选举之外。他说，对于选后短期内的情况，我对中国不是特别担忧，主要担心的是俄罗斯。不过这不是说中国影响力行动所构成的威胁或挑战不会持续到选举之后，我将这些行动视为持续存在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试图影响美国公共舆论，试图贬低、破坏和削弱民主。对于美国情报官员的评估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表示，中国的目的更多的不是在于影响选举结果，而是在于更广泛的影响美国的政策环境，施压他们视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政治人物，转移和反击对中国的批评。狄宇飞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美国大约有600多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 为北京推进大选之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野心。他说，这些组织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至少38个中国各省市的同乡会、13家华文媒体、38个和平统一促进会，以及遍布全美高校的265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他说，这些组织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通过举办社交、学术和经贸活动等方式来施加影响。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副总裁卡拉法诺表示，应当对外国的干预和影响予以警惕和担忧，但是他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外国干预在操纵选举上是有成效的。他说，我认为外国干预选举就好比是一个人在挤满了上万人的超级碗赛场上喊起火了，而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拥挤的剧院喊起火了。我的意思是，有太多的信息充斥，很难想象这些资源有限的政府所散播的信息会比其他各种政治话语获得更多的关注。他说，美国已经采取很多措施应对这种威胁，伊朗的干预被迅速发现并挫败就是一个例子。他指出，包括脸书在内的科技公司也都在采取行动，及时发现和处理外国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虚假信息攻势。今年早些时候，脸书公司宣布删除了一个源自中国的假冒账号网络，理由是这些账号干预亚洲和美国政治，包括发布一些支持和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推特和脸书也对国家控制的媒体和政府账号进行标注。美国情报官员在发布外国干预选举警告的同时，也强调正在采取积极行动确保选举的安全。一些分析人士说，2020年大选在很多方面有可能会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安全的一次。比如说，各州过去4年来在预防发现可能出现的网络袭击或技术故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很可能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现并予以解决，而且选举官员也备有预案，保障投票和计票程序的顺利进行。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中国留美学生李陶陶在海外发表批评北京的言论后，老家国宝的骚扰电话就没有断过，国宝要他戴罪立功，汇报海外民运和留学生动向。尽管对北京发表任何不利声音都可能成为当局的靶子，但像李陶陶这样公开披露安全部门提出卧底要求的意见者却是罕见。
李陶陶已经有一阵没有睡好觉了，6月以来老家国宝的视频电话总是在美国时间凌晨2-3点突然打来。
当时大约2-3天吧，会找我一次。那段时间确实晚上也睡不好，基本上晚上也睡不着觉。
20出头的李陶陶来自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目前在美国留学。今年早些时候，他在网上实名发表了一些批评北京的言论。2个星期后，国宝开始频繁地把他的父母叫到警局，强迫他们用微信和儿子通话。李陶陶是化名，他顶着很大的压力要向美国之音公开中国国宝的一些活动，但他不想再牵连中国的家人，因为他的事最近父母的护照被警察没收了。
开始比较吃惊的，因为没想到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人在海外嘛，在网上可能说几句话就会被国内就是比较这么正式的来找我。
这天凌晨不想吵醒室友，他拿着电话出门，坐到车里，来电的是当地国宝大队的队长。他用家乡话说，你把这3个账号的密码昵称通完话以后通过微信发过来。他指的是推特、 Instagram 和一个讨论中国民主宪政的电报群账号。国宝说，这3个账号再不能在这3个群里发任何声音，特别是针对咱们国家对政府不利的事情，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接着他又说，3个账号你可以保留一个，你关注这里面的形势动态，群里有对咱们党和国家不利的信息，你把它转发到这个微信号。他又强调，一天24小时，你什么时候看到以后就截个图发过来。
他们说的也很明白啊，有什么东西转发给他们呀、啊，就是都说的很明白了。后来他们也跟我就是商讨过，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信息传输出来比较安全。就是说，如果他以我的家人威胁我，让我不再发声了，这个我有可能做到。但是他们让我就是说替他们办事，这个已经就是说触犯我个人原则和底线了。
中国安全部门监控、骚扰、恐吓海外异见者已经不是新闻，株连异见者的家人也是北京惯用的手段。仅今年一年，美国之音就采访到至少五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在中国的公务员或国企员工父母受到官方威胁。尽管对北京发表任何不利声音都可能成为当局的靶子，但像李桃桃这样公开披露安全部门提出卧底要求的意见者极为罕见。2018年，美国佐治亚大学化学系博士生古毅也对海外媒体披露过类似的情况。古毅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秘密警察对于留学生的监视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可以讲每个人都是他们的登记造册监视当中。他们之所以不断的要挟和收买在海外的人士，那么他们必定是有所收获的，如果没有收获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其实除了中国的秘密警察通过这种远程操纵、远程胁迫的方式以外呢，中国大使馆、中国领事馆、中国学生会以及所谓的华夏团体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合作。我觉得美国政府呢应该更加关注的是通过这种半公开的灰色的方式进行的操纵和活动。
这个星期，美国新闻周刊经过四个月的调查以后推出重磅报道，认定大约600个在美国的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施展的影响力活动有关，他们试图在大选前制造分裂，挑起动荡。专家们则说，与大选相关的活动只是冰山一角，北京的长期野心更令人忧虑。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10月28号星期三宣布，对八名充当中国代理人在美国参与猎狐行动的人提出起诉，其中五人被逮捕。美国政府指责北京在美国境内非法执法，并监控和骚扰美国公民与永久居民。这是美国首次对参与猎狐行动的人员提起起诉。
美国纽约东区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星期三公布了起诉书，指控八名被告密谋在美国充当中国的非法代理人，其中的六名被告还面临串谋进行跨州和跨国跟踪纠缠的指控。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德莫斯在宣布对这八人提出刑事指控时说，其中的五人星期三上午被逮捕。他说，其他三名在逃被告据信在中国。被告朱勇、金鸿儒和迈克尔·麦克马洪周三早上被捕，并于当天下午在联邦地区法院过堂。另外两名嫌疑人荣金和郑从英在加州洛杉矶被捕，也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当地提审。另外三名嫌疑人朱峰、胡吉和李敏君仍在逃。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些被告据称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参与称为猎狐行动这个全球性法外遣返行动，对一些美国居民进行监视、骚扰、跟踪并胁迫他们返回中国。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With today's charges, we have turned the PRC's Operation Fox Hunt on its head. The hunters became the hunted, the pursuers the pursued.
他说，通过今天的指控，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猎狐行动反转了过来，猎手成了猎物，追逐者成为被追者。联调局今天早晨根据这些非法替中国政府做事的指控而逮捕的五名被告，如今面临在美国坐牢的前景。对那些人在中国的被指控者和其他从事这类行为的人，我们的讯息是明确的，不要入境，你们的行为在这里不受欢迎。德莫斯说，中国政府将猎狐行动描述为一场国际反腐运动，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被追踪的对象往往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异议人士和批评者。他说，不管被列的对象是真正的罪犯还是异议人士，这个行动都明显违反了法治和国际准则。联邦起诉书指出，涉及美国的国际执法需要外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进行协调。外国政府若派遣官员及其代理人来美国进行调查，必须通知美国政府。而中国的猎狐行动没有与美国政府协调，参与猎狐行动的人员谎报来美旅行目的，在美国境内对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进行监控、威胁和骚扰。德莫斯说，中国没有像负责任的国家那样与美国当局合作，以协助处理公认的刑事案件，而是诉诸于法外手段和未经授权的通常隐秘的执法活动。在不与我国政府协调的情况下，中国的遣返小组进入美国，监视和定位被控在逃人员，并采取恐吓等手段迫使他们返回中国，在非法审判后将面临监禁或更严重的后果。遵守法治的国家有许多既有方式来进行国际执法活动，这种做法当然不是其中之一。起诉书说，被告参与了一场威胁、骚扰、监视和恐吓某名新泽西州居民及其家人的跨国行动，以迫使这名被列入红通的居民返回中国，包括在受害者的房门上贴上警告字条。字条用中文写道，如果你愿意回大陆坐十年牢，你的老婆、子女没事，这事到此为止。起诉书将这名中国当局的猎狐对象称为 John Doe 1, 一级男甲。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约在2010年9月来美国，目前与妻子女甲一起居住在新泽西州。他来美之前是中国某市政府的官员。起诉书提到，2010年到2019年期间，多名中国官员指示被告及其他人试图强迫受害者返回中国的一些细节。起诉书指称，2017年4月，这些被告伙同他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参与了把男甲年迈的父亲从中国带到美国来对男甲进行趁返的计划，试图用他的父亲作为要挟，强迫男甲返回中国。朱峰、胡吉和朱勇与他们花钱聘用的美国私家侦探麦克马洪合作，搜集有关男甲及其妻女甲和他们的成年女儿在美国的信息，并查明他们的地址和行踪。起诉书说，中国官员强迫男甲的父亲在医生李敏君的陪同下从中国前来纽约地区，而在朱峰、李敏君、男甲的父亲和其他中国官员抵达美国时，金鸿儒为这次的行动后勤工作提供了协助。这些被告还商讨了男甲的父亲应该如何向美国移民官员就他来美旅行目的做出虚假陈述。密谋者还力图销毁证据，并删除他们的电子通讯，以避免美国执法部门发现。起诉书还说，在2017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荣金和几名同谋据称对男甲在加州的成年女儿进行监视和在线骚扰。起诉说，荣金试图雇佣私家侦探来寻找男甲的成年女儿，并对其进行拍照和录像，以此向男甲施压。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名身份不明的同谋通过社交媒体向男甲的女儿和他的朋友发送有关中国有意遣返男甲的骚扰信息。在2019年2月到2019年4月之间，这些合谋者让人向男甲住所发送包裹，里面的信件和视频威胁说，男甲如不返回中国，他仍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伤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指控是美国司法当局多年调查的结果。
Simply put, it's outrageous that China thinks it can come to our shores, conduct illegal operations, and bend peopl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简而言之，令人愤慨的是，中国认为可以踏上我们的国土，从事非法行动，让在美国的人屈从于他们的意志。在本案中，受害者向联调局报告了中国的骚扰后，我们立即开始了一项持续多年的调查，以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并维护法治。联调局自豪地已提出刑事指控，为这项调查收尾。这是第一次提出这类指控，将帮助让中国懂得监控、纠缠、骚扰和勒索我们的公民和合法居民是有重大风险的。这个讯息尤其重要，因为令人悲哀的事实是，这绝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且中国的手法一直令人震惊。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星期，共和党的一位前筹款人向法庭认罪，承认参与代表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外国利益，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并同意把非法所得的剩余部分660万美元上交充公，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这是马来西亚主权基金巨额贪腐案中的个案之一。
63岁的加州比华利山居民布洛伊德10月20号向美国一个地区法庭认罪，承认密谋违反外国游说法，并同意与检察官合作，协助政府进行一系列潜在调查。纽约时报说，密谋违反外国游说法的罪行最高可获5年监禁，但是合作可以减刑。负责刑事调查的美国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长拉比特说，布洛伊德和童某收取了数百万美元，同意就即将进行的某司法调查和引渡郭文贵的事宜游说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密谋为外国政府和外国人服务。这里所说的司法调查是针对马来西亚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腐败丑闻。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被美国认为是策划了一马公司腐败行为的关键人物，也是美国司法部称布洛伊德所服务的外国人。布洛伊德承认他接受了刘特佐900万美元，以推动特朗普政府引渡中国意见人士郭文贵，并且撤销一马公司的贪腐案。刘特佐受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通缉，目前在逃。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刘特佐2017年5月安排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与布洛伊德会面，希望布洛伊德游说美国遣返爆料中共官场丑闻的郭文贵。之后，布洛伊德还试图安排孙立军与美国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等高级官员会面。纽约时报说，这个案子显示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如何寻求密谋在美国政府内推进他们的利益。律师、时政评论人士汪月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类案子让中国政府试图干涉美国司法的非法操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为美国对其的不信任砸下了实锤。不过，现在两国关系已经覆水难收，中国政府也许无暇顾及这类事情的后果了。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司法部助理部长德莫斯说，布洛伊迪认罪是维护透明原则的第一步，而透明原则是我们民主制度中思想自由流通的基础。试图影响美国高层的幕后关键人物刘特佐，正是通过一马公司来伸展其触觉，所到之处不仅囊括美国、中国、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也涵盖政界、商界、金融界，还有娱乐界。布洛伊迪获得刘特佐900万美元之后，把大约240万美元转手付给了一名同伙，这就是现年45岁的夏威夷女子尼基·戴维斯。戴维斯也是共和党筹款人。尼基·戴维斯今年8月31号向夏威夷联邦地区法庭认罪，罪名是协助与主使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司法部负责刑事调查的代助理部长拉比特说，此案表明外国政府如何躲藏在有政治影响力的代理人背后，来寻求在美国推进他们的利益。这种行为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破坏了民主的完整性。夏威夷地区检察官普莱斯说，那些靠帮助外国组织来游说我们国家领导人获利的人是无法藏头盖尾、拒绝露面的，我们将通过调查和检控来揭穿你们的犯罪行为，并且追究责任。认罪文件显示，戴维斯承认2017年3月到2018年1月之间，他和布洛伊迪同意游说美国总统、美国司法部长和司法部。为此，外国人刘特佐预先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定金。但是，戴维斯和同伙没有向游说对象说明，他们代表的是外国人刘特佐和外国政府官员孙立军，他们也没有说明那名外国人给他们支付了数百万美元酬金，事成之后还将额外支付数千万美元。不过，这些游说都以失败告终。 审理戴维斯一案的夏威夷地区检察官普莱斯以及助理检察官肯·索伦森还称，戴维斯等人曾于2017年在深圳与中共官员会面，并在同年在泰国曼谷与刘特佐见面。美国外交家杂志说，刘特佐同意除了预付数百万美元之外，非法游说事成之后的180天之内将给布罗迪额外支付7500万美元。公开资料显示，刘特佐已于2019年10月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和解，条件是交出价值7亿美元的资产，这是美国司法史上最大的民事充公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由于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而减半，但中国疫后的外国直接投资一枝独秀。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这一势头的可持续性和健康状况值得质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星期二10月27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动荡，作为全球化和经济信心领头羊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20年的上半年下降了 49%， 减少至399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全球范围关闭经济活动，从而减缓了现有的投资项目。此外，对进一步经济衰退的担忧导致许多跨国公司重新评估新的项目。投资者目前试图在现阶段保持非常保守的心态。分析人士表示，尽管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势头似乎没有受到新冠疫情太大的冲击，但是这一势头的可持续性和健康状况值得质疑。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性仍然很强，而且其主要海外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滑。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近期市场预期中国政府在即将出台的五年计划中将会降低其增长目标。资深经贸分析师托纳尔森认为，联合国外国投资数据发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绝大多数此类交易是所谓宗地交易，即涉及现有资产的并购交易，而不是需要创建新工厂、新实验室、仓库和其他设施的所谓绿地交易。托纳尔森说，绿地交易的匮乏可能表明世界各地的企业正继续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寻找生产地点，以此对冲美国关税、中国在开展业务方面更大的官方障碍，以及中国经济可能遭受新一轮类似新冠病毒大流行那样的外部冲击。外国直接投资包括跨国并购、国际项目融资以及企业对国外新绿地项目的投资，是国际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供应链增长的一个指标。联合国的报告说，美国和欧盟的外国投资分别下降了 61% 和 29%， 但流入中国的外资只下降了 4%。 在此期间，中国共吸引外国投资760亿美元，而美国则是吸引外资510亿美元。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排名第二。尽管如此，美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强烈反弹。美国商务部星期四10月29号的最新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以 33.1% 的年增长率增长，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一次季度增长。数字还显示，美国经济第三季度的快速增长是由创纪录的 40.7% 的消费支出的增长推动的。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